星星的光芒之所以灿烂辉煌，是来自于夜空的漆黑无光。生命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心弦，是源自于人心的曲折离奇。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星相惜 Podcast， 我是职业占星师 Coco 米。这集呢是 Lesson 7的课程，那要跟大家讲述的主题是如何解释守护 Ruler、弱势 Detriment 与强势月升灼身 Exaltation 跟失势 Fall 的意涵。那在上集我已经讲述各个星体落什么星座会是什么的样态，以及各个流派和占星师对不同星体落星座之间的认定的差异。那这集我将跟各位同学讲述这些位置，也就是守护 Ruler、 弱势 Detriment 与强势 Exaltation 跟失势 Fall 这几个观念的原理，还有解释上这四者彼此的关联哦。首先在课堂开始前呢，我要先跟各位同学说明 Exaltation 这个词的中义词哦。因为有听众跟我反映和询问说他看到有中文的占星书是翻译成灼身，那在台湾的注音拼音是念成之乌欧二声灼。那在上集呢，我是念成就是竹字部，就是他的中文的那个字是竹字部的月声或曜声。那关于中文读音的表示跟翻译呢，那我在上集有提到，就是目前在华文圈的占星师之间没有一个共识，包含我自己提到有些人可能会沿用中式命理的说法，用庙跟旺来表示，所以在每个华文圈占星师用字习惯不同的状况下，我衷心建议各位同学还是记就是原本的英文单字比较不会出错。如果你未来想要看欧美国外的占星师写的文章的话，那进入正课哦，到底守护 Ruler、 弱势 Detriment 与强势灼身曜身，就是 Exaltation 和失势 Fall 这四个概念到底要如何解释，又同一个星体为何会在不同星座间被认定是这样的位置，这中间的彼此的关联性为何，这些问题与背后的原理是占星师在解盘时应该具备的背景知识，因为这些呢都会影响你在看星盘时的诠释与切入角度，还有成为解读的综合性的依据之一这样子。首先我们来谈谈相对好理解的守护，也就是 Ruler 的概念哦。我们知道黄道十二星座都有各自对应的守护星，那有些星体会同时守护两个星座，比如像金星同时守护天秤座与金牛座，而双鱼座、水瓶座与天蝎座这三个星座除了传统守护外，在今日纳入三王星之后有了共同守护星的概念。那么说到底什么是守护，我在之前的节目有提到哦，在理解星体与星座和宫位之间的关联性时，拟人化的一种具体联想是一个很好的切入方式。我自己本身习惯把星体视作一种神圣法则具象化后变成的一个神子来当做一个表征哦。那星座就好比衣服，宫位就 好比场景。而在理解 Ruler、 Detriment、 Exaltation、 Fall 这四者的关联性时，我会习惯用星体是否回到他所熟悉的家来理解，而回到自己的家呢，便是所谓的 Ruler 的位置。所谓家的概念一般指的便是我们内心觉得有安全感、熟悉根源、幼年回忆与养育我长大的所在之处哦。讲到这个关键字，想必各位同学一定马上就会联想到月亮这颗星体和巨蟹座。因此所谓 Ruler 的概念呢，指的便是星体回到它最熟悉、舒适而且能理所当然展现自身星体法则的所在的星座，也就口语上我自己常说的啦，就是回到自己的家。讲到这，各位同学可以联想什么地方会被你称为家？不论你是依据情感依附关系、空间的熟悉感，或者是血缘所建立的家哦，它都象征我们内在最熟悉与根源之处。 那在所谓的家里呢，我们一般来理解就是属于你最私密的自我空间，通常也是最能自在做自己的地方。这点对应到占星学中的星体与星座之间的关联间呢，也是如此。讲到这，我要提到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怎么样，至少在台湾，或者是我注意到包含中国或华人，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比较年轻的时代，已经对于家的想象跟可能我们的祖父母父母那一代已经开始产生不同。所以我刚刚在讲提到血缘或亲属这间的时候，我们也听到现在所谓的一人家庭的概念，其实也越来越多人，就是单身或独生的人也越来越多，也可以大家也可以理解说，就是那个家已经不单单纯只是我们以前想象的，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然后两个小孩或一个小孩这样的家庭。对，那更不用说在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有所谓的三代同堂的概念。好，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呢，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星体和它各自守护的星座所代表的意涵与象征列表做一个比对的话呢，会发现各星体和它守护的星座的关键字有很高几率的重叠性跟关联性哦。一样，我们以月亮和巨蟹座为例哦，家、根源、母亲、喂养与照顾、幼年经验、安全感等关键字呢，你都可以在这两者之间看到高度的重叠性。所以我们可以说，月亮回到它熟悉又能自在做自己的巨蟹座，便是守护的位置。那么问题来了，当星体来到自身守护的星座时，在解读上有什么偏向或要注意的地方？这时候我在前面提及的拟人化联想就很有用。大家可以试想，当你住在朋友，就是借住在朋友或亲戚家的时候，或者是你长期出差在外住在旅馆，然后跟你回到自己住处，不论是跟父母亲，还是你是自己一个人在外租屋，或者是自己买房子住的时候，你可以将两者的感受相比较就可以理解了。多数时候当我们居住在外地或者是亲友家时，会有一种不熟悉感，甚至可能会感到不安全感，有种就是如坐针毡的感受。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空间不是属于我能安身立命和自在做自己的地方。讲到这，我举一个比较逗趣跟譬喻的例子哦。我有认识的几位朋友是属于那一种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要脱光衣服，然后全裸在房间跟家里走动的类型。那曾经就有一位朋友跟我分享说，就是他住外面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每次回到旅馆房间，他不能够理所当然的马上把衣服给脱掉，因为毕竟要顾及礼貌跟颜面。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你知道这个空间不是你的家，所以你会有一种不习惯的感觉。那当然别人的观感也很重要，所以毕竟就是如果你在外居住的时候，特别是你住旅馆的时候又必须跟别人一起合住在一间的时候呢，对他来说是最痛苦的时刻，因为你当然就要顾虑别人观感嘛，别人可能会看到你全裸的样子，即使是同性别住同一个间房，你也没办法像你在家一样理所当然在家就是全裸这样走。所以他跟我说，就是每当他结束旅程回到自己的住处的哦，他就说那种自在做自己，让身体完全摆脱衣物的束缚，解开那种束缚，让他从那种萎靡不振的虫子重新变成一条活龙这样子。所以对这位朋友来说，就是会被他认定为家的所在，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哦，他可以自在全裸做自己，就是回到家就可以把衣服脱掉。那回到前面的提问哦，在解盘时，如果遇到星体落在自己的守护位置时，那各位同学脑海中要马上联想到下述这句话：这颗星体来到能够自在并理所当然做自己的星座上，而且在该星座它能够展现自己最真实与舒适的样子。那这个呢，便是所谓守护的概念。那以前述月亮落巨蟹的位置例子为例哦， 当月亮落在他所守护的巨蟹座时，月亮所象征的法则，母亲、喂养与照顾、安全感与依附关系、家、血缘跟回忆等等，都跟巨蟹座的原型概念是有所呼应的。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就是巨蟹座这个星座的由来呢，是天后赫拉就是为了阻止她的老公宙斯，就是爱到处拈花惹草的一个主神这样子的，她在外面生了一个私生子。那这个私生子很有名，就是半人半神的大力士赫克力士，那时候被派遣任务，挑战任务。那其中有一个任务就是赫拉有派出一只巨大的螃蟹想要去阻止他这样子，对，所以这是巨蟹座的由来。那所以当我看到客户星盘上如果出现月亮落巨蟹座的线索时，我们暂且不论月亮落什么宫位跟相位哦，我自己脑海就会马上在心中的笔记本记下这句话：月亮落在他守护的巨蟹座，会更自在跟理所当然的展现月亮的核心特质。所以各位同学要记得，当你在解盘时，只要星盘有出现星体落在自己守护的星座位置，最好都要在心中或笔记本记下一笔。那很多时候呢，它可能会成为你在判读客户的人格特质、行为表征和他询问的议题的一个重要线索。讲完守护的原理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Ruler 成对的概念，也就是弱势 Determine。那在上一堂课呢，我有提到星体落的守护位置，星座的对面也就是180度便是它的弱势的位置，而轴线对宫的星座两者往往都有共通的主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表里一纯的成对存在。那如果说星体落在守护的星座意味它回到自己的居所、出生地和家的话，那么当星体落在守护对面的星座时，则意味着它处在一个陌生之地和对立面法则的位置。如果我们说守护代表家这个空间的话，那么弱势的位置则意味着私领域家的对立面，也就是我们出了家门在外奋斗的场域，一般来说就是公领域，或者我们可以说一个更广大的社会体制跟人群当中。讲到宫领域与社会体制呢，各位同学就要马上联想到时宫，也就是巨蟹座对面的摩羯座所掌管的和对应的宫位。如果说巨蟹座月亮与时宫特别跟家有关的话，那么对面的摩羯座土星与时宫则特别跟国家与任何大型社会体制与组织特别有关。那各位听到家与国家这两个概念时呢，再次我们看到星盘上彼此交织的关联性与呼应哦。所以一样哦，问题来了，当星体来到弱势的星座时，在解读上有什么偏向或要注意的地方？如果说守护呢，是代表回到自己最熟悉跟舒适能做自己的家当中，那么弱势则是代表该星体落到一个它对立面的空间所在。那在弱势位置的星座当中呢，该星体的法则与其星座原型是彼此对立的概念，所以弱在弱势的位置的星体会感觉绑手绑脚，进而无法自在顺其自然的表现该星体原本的法则。这就好比一个个性严肃谨慎，他可能除了上班之外，他甚至在私底下也只习惯穿正装和西装哦。那如果你要他穿上嬉皮风格的那个衣服的话呢，想必当事人一定会觉得很别扭，没办法自在做自己。在此哦，我们一样以月亮这颗星体为例哦，我们知道月亮落摩羯座是弱势的位置，摩羯座的调性与特质，特别是他的守护星土星，都代表着压抑、否认、规范、体制架构、现实主义等特质。那想当然有这些特质，对于敏感、重视安全感、情绪感受导向的月亮这颗星体来说，会觉得颇有压力哦。毕竟对月亮来说，它渴望的是母亲般的喂养照顾与情感上的抒发与支持，还有一种稳定可依靠的安全感与依附关系。但这特质在就是宛如不苟言笑般严父的摩羯座跟土星身上呢，是找不到的，甚至会压抑跟否认月亮所代表的需求。这些特质会让月亮落摩羯难以自在地表达月亮的法则。基于这些原因呢， 所以我们说月亮落摩羯座是处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也就是月亮在此难以自在的表达和做他自己。但是大家也要记住，巨蟹与摩羯都是关注时间过去与历史的星座，所以虽然月亮落摩羯无法让月亮这颗星体自在做自己，但他们还是在同一个频道上，只是关注跟表现的手法不同。此外呢，如果说时宫象征外在宫领域的成就，那大家可以去试想，月亮落在摩羯座就好比你要把职场与事业当成家的感受般。多数人应该是不会想把职场当作家啦，因为我自己光是这样想就觉得这样过生活应该很不舒服。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月亮象征我们的私领域与内心很私密的情绪感受的话，那不难理解就是月亮这颗星体为何落在对应时宫的摩羯座是弱势位置。毕竟多数人应该是不太喜欢私领域的议题放在公共场域和社会上供大家检视的哦。套句白话说的，人还是渴望有一些隐私空间可以做自己，毕竟月亮象征的议题往往是很脆弱易感的。讲完守护与弱势，我们接下来谈谈 exaltation 跟 fold 这两个成对的概念。如果说守护的位置代表该星体回到熟悉与能自在表现自己的家里，那么 exaltation 的位置则虽然不是自己家，但是该星体提供了一个正向的刺激，会更加强和补足该星体的法则，使这颗星体呢以一个更强势或提升的方式来展现自身。那如同中文翻译的那个灼身跟耀身一样，好像该星体的能量受到进一步的提升。那这种刺激如果用一个比较具象化的譬喻来描述，就好比风能够助长火，让火烧得更旺，也就是说借由落入的星座特质来反过来加强该星体的法则与核心特征。甚至有不少占星师会认为呢，星体若在强势，也就 exaltation 的位置，会比原本守护的位置更能发挥跟扩大该星体的影响力。以我自己解盘为例哦，如果我看到客户星盘有重要星体落在强势位置，那我就会在脑海中记下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星座会刺激并增强该星体的法则，在解读时要特别注意。那么问题来了，就是一定会有同学问说，为何这个星体落在这个星座会被解读成是 exaltation 的位置，关联性为何？那这部分如果个别星体和星座的关联与理由呢，我未来会在接下来的几集会一一说明。那在这堂课我一样先以月亮这颗星体当作范例来讲解哦。我们知道月亮落金牛座是 exaltation 的位置，那一样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是金牛座，为什么不是双子座，为什么不是天秤座？那如同前面所述哦，月亮是一个很易感跟情绪导向的星体，它象征我们内在世界的情绪感受跟依附关系。那套句諮商理论的说法，便是它代表我们的内在孩子。那毕竟月亮一直都跟母亲童年经验有关。此外按照阴阳性来说，月亮属于阴性，也就是能量向内展现的星体。这些特质都暗示了就是月亮这颗星体是颗容易受到他人与外界所影响并造成波动的特质。事实上呢，就是有占星师认为从月亮的光芒是源自于反射太阳的光这件事情，就代表了月亮这颗星体有着接受外界从而反映自身的特征哦。讲到这中文有句俗谚，我觉得非常精准的点出月亮这颗星体的法则。这句话这样说，就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那因此当月亮这颗善变易感而且情绪化的特质落在土元素，也就是我们说的具体跟物质化和固定性质，代表稳固固定和不容易变化的金牛座时，它会得到一种稳定感、安全感和一种被保障的感受。这样讲好了，就是月亮在感受到自己安全感被满足的状态下，它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影响力。那这个安全感呢，便是落在金牛座时得以被强调跟刺激的地方。所以我们占星师才会说月亮落在金牛座是 exaltation 的位置。 此外呢，金牛座的守护星金星本身就是在调性跟特质上跟月亮特别相呼应的星体，因为这两颗星体都展现明显的阴性与女性法则。所以基于上述缘由，我们会说当月亮落在金牛座时，纵使不像巨蟹座是他的家，但反而会刺激月亮更明显的展现月亮的特质。讲完 exaltation 的位置后呢，我们接下来看失势，也就 fall 的位置哦。一样落在 exaltation 对面的星座便是 fall。那对很多占星师来说，星体来到 fall 的位置会比 detriment 的位置更影响其法则的展现。通常会削弱、阻碍、干扰，甚至可以用如坐针毡来形容。我自己本身也会特别关注处在失势位置的星体哦，特别是当这个星体是命主星、盘主星或是客户星盘中特别显眼跟重要的星体更是如此。那一样啊，我们以月亮这颗星体为例，因为天蝎落在金牛座的对面，所以月亮落天蝎座是 fall 的位置。那么为何月亮落在天蝎座会让就是这个星体呢如坐针毡，很难自在的表现月亮自己的法则？我们知道天蝎座归火星跟冥王星所守护，那它对应的是代表禁忌、秘密和隐藏的八宫。那火星跟冥王星都与生存危机有关，所以呢象征内在情感世界与家的月亮来到充满危机与恐惧感的天蝎座，可想而知对月亮这颗星体来说势必会感到非常不自在，甚至有种受到威胁的感受。各位同学可以想想，当你回到这个家，如果你会感到威胁跟恐惧感，你应该很难把这个地方称之为是家。那加上月亮是个情感导向的星体，而恐惧与害怕是一个非常强烈跟 powerful， 它会牵动情绪起伏的力量，可想而知就是月亮落在天蝎座势必会感受到不自在，甚至会产生不安跟强烈的波动。那这些种种都会让月亮得不到安全感，从而去发挥该星体的法则。也因此呢，在被阻碍的状态下，会让月亮落天蝎更难去取得它所需要的事物，还有向外去展现月亮的特质。所以我们说月亮落天蝎座是 fall 的位置。我自己在解读月亮落天蝎座的人格特质与内心议题时呢，我自己喜欢用一句话来描述他们的内在世界哦。他们的内心深处深埋着一只名为恐惧的怪兽，那这只怪兽呢，总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深渊爬出洞口，然后附在他耳旁窃窃私语的说，你若不正视我的存在，这个我就是恐惧的存在哦，危机就会分踏而至，把你也拉到那个深渊里面，就你最害怕发生的事情好像真的就会发生。所以对月天蝎的人来说，他们内在的平静往往相较于其他星座来得更难取得，他们常常会感到莫名的情绪波动和恐惧被绑架的这种感觉。那纵使就是客观现实还有他自己的理性都告诉他现在其实非常的安全和平，而且是往可能正确的方向在发展的，但他们心底总是有一朵就是无法移除的那种乌云啊和洞穴存在里面哦。好，那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到这边，接下来是本集的课后随堂提问哦。但是这次的课堂提问比较特别，是假想练习。我要请各位同学去思考跟想象，对你来说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空间与地点会被你称之为是家？那你觉得家的定义跟要件是什么？反过来说，在什么样的环境、空间与空间中，你会觉得这里并不是你的家？或者觉得当今天家里出现什么会让你觉得这已经不能被称为家了？那接着再把这个联想套用在各个星体的法则和各星座之间的关联上，各位可以去试着去揣摩跟思考，为何这个星体落在这个星座会被占星师列为是 Ruler、Detriment、Exaltation 跟 Fall 的位置。好，那在下堂课我将依序进入各个星体落不同星座的四个位置上的解读， 还有以及对应的人格展现。那就请各位敬请期待，我们下堂课再见咯。星星的光芒之水灿烂辉煌是来自于你们的订阅与赞助。哈斯塔，星星相惜，真心相待，专属于你的心愿。拜拜。